五个礼拜不见，感谢主。听说这一段期间大家都还是很忠心的来读圣经来上课，也感谢两位老师代课期间忠心的教导神的话语，特别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旧约读经班我们第30次上课，今天是2007年8月12日，应该看的范围是撒母耳记下21章到列王记上6章。那我们就开始来上今天的课程，请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有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有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研讨神的话语，也是对于我们生活我们生命最宝贵最有用的。再一次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一个教会，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以下这段时间我们恭敬放在主的手中，求你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照亮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窍打开，能够得以明白。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啊，要不然我放这，可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对圣经，我们不要说只是一本书一本书的看，但是我们多了解它整本圣经它的特性是什么。我就用两句话：圣经它是拣选性的记载，但是它有普世性的目的哈。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首先，它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哈。一开始讲到说神创造天地，接着他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啊，讲到亚伯拉罕这一个家这一个族，以后所讲的这一切，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哈，就是他的这一家一族的。所以从创世到整个的旧约时代，就是这个阶段，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那第二个部分是从一家一族到耶稣基督哈。这可以说是从这两约之间一直到耶稣他第一次降临啊，这从他们国家已经没有了，以色列人亚伯拉罕这一家一族的人，一直到最后把那个整个的焦距放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啊，这是讲到从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这400年的沉默到新约时代开始啊，就是在第二个阶段，从一家一族到耶稣基督。第三个阶段是从耶稣基督到万国万民，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他升天之后，教会时代就开始。教会时代开始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一开始也说，就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哈，所以到了我们教会时代就是一个万国万民的时代。那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了解到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万国万民的时代。我们既然是在教会时期，那就是已经进入这个时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这个整个使命的对象是在万国万民。接着我们看到新约给我们看到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有新天新地的出现，就从万国万民到新天新地。我们可以把整个圣经的启示就归纳成这四段时间，从一开始的创造天地到最后的新天新地，那中间的整个是一个神他展现他救赎计划，这一个救赎人类的一个历史。那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做法，他所用的就是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使他的后代成为一个民族，然后让弥赛亚降生到他的这个后代里面。那这是旧约到新约，圣经它是拣选性的记载，它不是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但是跟救赎有关的它就加以记载。可是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体的人类都得救啊，所以写圣经的目的啊，我们知道圣经有说啊，就是以救赎为目的，你读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得到拯救。但是以信心为读经的方法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心里需要有信心。如果只是用头脑读的时候，这个圣经对你的帮助并不大。所以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你在读神的启示，然后对于你信仰神，还有对于你了解真理帮助别人， 都有很大的作用，你读的时候一定要用信心来读，以永生为读经的奖赏。新约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有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里面其实是有生命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帮助我们去亲近神，然后从神那边得到生命。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个永生的话是比较广义的一种讲法，不是说死后上天堂，而是说你的能够得到像神那样子的生命。那弟兄姐妹，你们读经读到现在的话，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感想，说你读圣经的时间跟没有读圣经的时间，你的感受，你属灵的那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读圣经，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这样就慢慢就过去了，但是你不觉得说你的跟神的关系有什么样的长进。但是如果你用信心来读圣经的时候，那这里面有神的话语，它会慢慢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当你读的时候，这个永生，我们广义的说永生就是从神那边来的生命，像神那样的生命，一种比较丰盛的美好的生命，这就是你读经的赏赐。好，那我们有这个比较整体性的一个了解，我们再来看历史书。因为我们这个阶段看的是圣经当中的历史书，这十二本书，前面的三本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之前的，中间的六本是以色列人他们国家时期，最后那三本是他们国家灭亡之后。但是整体合起来，这十二本书它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与失败。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这十二本书它就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要有这个主题在你心里的话，你在读这时候你就有个连贯性，不是一本一本书一个王一个王去研究它，而是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以色列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与失败。而做神的子民是神救赎以色列民的目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从创世开始的一连串的这个程序，我们原有的地位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原有的地位呢，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他们是属于神的人，是神的儿女，跟神在一起很亲近，这是他们原有的地位。那后来这个地位就失落了，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而活在罪中。那我们看这个罪它是有这个渐进性的，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神说不可以吃，他们吃了。但是到了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你就看到有杀人案，亚伯跟该隐，人类第一个杀人案。第三章的时候只是不该吃的吃了，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哥哥把弟弟给杀了。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到说那个罪的蔓延性不但是加深，而且是蔓延，说人类在地上整天思想的都是罪，以至于招来洪水的审判。那个罪不会只停在那个地方，它是不断不断的扩散跟加深。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说出埃及记，说神再一次就拯救人，他开始他拯救人的计划。那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大家都记得，感谢主。出埃及记，神救他们出埃及，不是说把他们救出来就丢在旷野就算了，目的是要他们来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也就是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那是拯救的目的。到了利未记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有一条路回到神的面前。那利未记可以说是摩西五经当中那个启示最高峰的一本书，他告诉我们说这条路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你借着祭司跟祭物这两样东西一定需要，就神所选择的那个祭司，那个人受膏的祭司，还有照着神的规矩去献祭，一定要经过这样子的方法，而且不可以乱，照着这样子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了解了利未记之后，就很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他也是那个祭物，他就是神所预备的，是神的羔羊，这是恢复的道路。摩西五经完了之后，就是在摩西五经结束的时候，那个生命记，你看到他们打赢了 巴山王噩还有西宏得到那个河东的地方，然后到了约书亚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其实从生命记的后期到整个的约书亚记，有一句话一直贯穿它，它不断地提到说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就可以刚强壮胆，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地为业。一直到约书亚记第24章的时候，他临死之前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在告诉我们说那神的子民得胜的观念就是关键，就是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听神的话去做，他们就可以打胜仗，就可以得到那个地方。然后得到那个地方的目的是在那个地方可以来敬拜神，做神的子民，照着神的启示来献祭，归主为圣。但是马上就到了士师记啊，士师记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他们马上就失败，而且是败得很惨，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以偶像取代真神的地位啊。从士师记开始一直到整个他们国家的历史，其实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他们不是失败在别的地方，而是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偶像，他们找到的是有形的偶像，看得见的，而且诱惑力很大的。这迦南人的那个拜偶像是非常非常有诱惑力的，所以他们很快就去随从那些偶像。可是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新约圣经讲的说，吸引基督徒的是另外一种偶像，是无形的偶像，看不见的。所以你的生活当中大概没有说那种像迦南人那种偶像，但是有另外的取代神地位的东西在你的生活当中，那种诱惑的话是会叫人全然跌倒，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做神的子民。那最后就是看了这400年的以色列人国家的历史，就是他们就失败，就是做神的子民，神的心意叫他们做神的子民，就是他们结果就是做不到哈。一直到最后两个国家北国跟南国先后都灭亡了，这是整个历史书它的主题，就是讲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再复习一下撒母耳记的主题，撒母耳记的主题就是从神主到君主，有三种选择。神的心意是说神主政治，然后中间那种是君主，最低的那种是无主，没有主的。那无主就是士师记所说的，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那就是无主，那是降到最低的。那神主是神的心意是最好的。那撒母耳记它的主题就从神主到君主，撒母耳记其实是一本书，上下其实是一本书。撒母耳记上几章你们读过了？问问明阳他教的哈。撒母耳记上是31章，撒母耳记下是几章？合起来几章？55章。55章里面有几章是讲撒母耳？从1章到8章讲的是撒母耳，到了9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叫做扫罗，所以从9章开始讲扫罗，从第几章开始讲大卫，从16章开始说撒母耳带着膏油要去膏耶西的儿子，那个时候大卫就上场了。好，这55章里面专门讲撒母耳的有8章，专门讲扫罗的有7章，但是专门讲大卫的有几章？有40章。所以从篇幅而言的话，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这应该叫做大卫记。为什么偏偏叫撒母耳记？因为40章是讲大卫，只有8章讲撒母耳，而只有7章讲扫罗，所以应该叫大卫记才对。可是为什么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撒母耳记呢？这跟撒母耳记的主题有关系啊。因为只有在撒母耳的身上可以表达出从神主到君主这个主题。那这时候我要跟大家来翻一下，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上第8章。我想我们强调一下这个观念，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撒母耳记啊。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8章第6到第9节。 在讲到那个转换的过程，怎么从神主政治变成君主政治啊？这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第六节到第九节，我来读一下啊。这个背景是说，以色列的长老到撒母耳那里去要求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第六节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这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撒母耳记上下的主题经文哈。那其实你可以停一下来想一想，说神怎么回答他的。第七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啊，听起来像是神许可他，只管依从吧。就是 OK， 可以，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很明显这件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他们提这个要求的话就是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但是明明是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王，不合神的心意，但是为什么神却说你只管依从啊？神任凭他们啊，神不管他们，因为他们心很硬啊。好，第八章第八节哈，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还有几处经文要请大家再看一下，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你看到说这不是一次就拍板定案的啊，就是神给他们好几次的机会啊。你看后来的讲的话，第十九到二十二节啊，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啊治理我们。二十节，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下面是神说的话，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还有一次，请看第十章十七到十九节，这一次是把扫罗抽签抽出来的那一次啊。第十章第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十九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好，再一次强调说你们这样做是厌弃神。最后我们再看十二章第十二节，好，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讲说撒母耳他已经老了，他后来再跟以色列人再一次讲关于立王的事情。十二章十二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所以这个神主政治是神始终在神的旨意，神要的是耶和华自己做王。第十三节，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来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这是说在次好的情况之下，在君主制度之下所能达到最好的程度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和你们所立的王能够听神的话，你们既然不要耶和华直接做你们的王，你们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愿这个王他是听从神话的，然后你们百姓也是听神话的。弟兄姐妹，这有点像是什么，就是好像说一家人有个爸爸，然后他有很多孩子，大家都住在一家里面，然后这个孩子这边说爸爸，我不要你直接来做我的爸爸，不要你直接来管我们，我现在要请外面请一个总管到家里来。所以他们就从外面请了一个总管，以后就爸爸跟孩子不直接说话，就看这个孩子有什么事情就去找那个总管。然后那个说最好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总管跟这些孩子都听这个父亲的话，那个家还可以维持下来。但是如果这个总管是 违背那个父亲心意的话，他家里就乱七八糟，或者这个孩子们是造反的，也是乱七八糟。那最后的情况，用这个比喻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最后这一个家，这爸爸就离开他们了，然后那些总管不断的换了好几任的总管，每个都坏得不得了，而最后有外面的人把这个家的门打破了，把那家里面的孩子全部都抓跑了，这家空了，就是那个国家灭亡了，然后他们都被掳了。就他们本来最好的就是说爸爸跟孩子在家里面和和乐乐的相处，然后孩子都听父亲的话，可是他们说我不要，我一定要外面再请一个在父亲跟孩子中间要多一层关系在那边。所以这是从神主变成君主，就是这件事情。那撒母耳记要跟我们介绍的就是说，从神主变成君主是怎么转换的，然后一变成君主之后的第一个王马上就出现的是一个坏王，扫罗先好后坏啊。一开始的时候他蛮谦卑的，他后来他四十年当中大部分时间他是个坏王。然后第二个王是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王，他是一个好王啊。所以以后论断好王跟坏王就是看他像不像大卫。但是大卫他是一个有瑕疵的人，即使是最好的一个王其实也是有瑕疵，就他们选了次好的，可是后来的那些王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就是整个国家就灭亡。那这是撒母耳记它的主题，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上好与次好，旨意与许可，神主是上好的，君主是次好的，旨意与许可哈，神的旨意是耶和华作王，以色列人却坚持要立自己的王，神许可他们，但是那个责任那个后果要自己负责。好王与坏王哈，那好坏不是看政绩哈，如果说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有好几个王应该算是好王，像那个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二世，他是整个北朝当中那个最有作为的一个君王，他的疆土扩展的最大，然后国家最繁盛，但是圣经并没有讲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因为好跟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他是不是爱神，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说这个历史书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与失败，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离弃真神和假神行邪淫。顺便一提，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讲的说这个邪淫、奸淫、犯奸淫罪的话两种，一种是属灵的奸淫，一种是属肉体的。那大部分他讲的强调是那个国家犯奸淫的话，就是那个属灵的奸淫，他们离弃耶和华，然后去拜了别的神。最后那三本书的话讲这个审判跟愚民，那个愚民后来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到我们读到说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会再来主要来看他们。好，最后结束是重建与等待。历史书就是以重建圣殿跟耶路撒冷城墙告终，接着是400年的沉默期，等待弥赛亚的来临。那我们把这个撒母耳记说稍微做一个归纳，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今天应该读经的范围。请大家就翻到撒母耳记下第21章。这里面记载一件事情，我给他取个名字叫扫罗家的恨事，讲的是基遍人报复扫罗家人，结果扫罗的子孙有7个人被杀，被悬挂在基比亚。一开始的时候请大家看第21章的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1连3年，很可能这3年没有下雨。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圣经怎么说的，他说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所以不是扫罗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他一家人的事情，可能也牵涉到他的儿子、他的孙子，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所做的事情就是杀死基遍人。那杀死基遍人不是说杀死一个两个，请看第二节， 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他想要做的是杀灭他们，是一种灭族的一种行动。那到底细节上他到底详细他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看，但是后来神就干预这件事情，用这个饥荒的方式来干预。那因此大卫去求问，求问的结果就是说这是因为扫罗家的事情。那后来基遍人要报复，就是要将扫罗的子孙交出7个人，我们好在基比亚悬挂他。我问一下，扫罗是哪里人？扫罗是基比亚人，那是他的家乡。那基遍人所要求的就是说，给我们7个扫罗的子孙，然后我们要杀死他，把他们的尸体就挂在他的家乡里面。所以他们对这个扫罗家可以说是心里面非常的恨他。这个过程当中，大卫保全了约拿丹的后人，但是把扫罗的其他的7个子孙，你算一算应该是2个儿子5个孙子，就把他们悬挂起来。好，就说一下子就死了这7个，就悬挂在基比亚的山上。那这是扫罗家遭到报复。这个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父亲所犯的罪影响到后代，当初扫罗所做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家人。就是扫罗他已经过去，他已经不在了，但是结果他的子孙遭殃，是一个祸延子孙的一个情况。那下面那一段就从第十节，其实就是这一节了，这很长的一节。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是整本撒母耳记撒母耳上下里面最悲惨的一段。他这一节圣经就这么说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死的，里面有2个是他的儿子嘛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大概就是4月份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这中间隔了多久那天降雨就说神的愤怒已经移去了，开始降雨了，这个饥荒要解除了。直到天降雨的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蹋。就是你读的时候就是感到有一种很深沉的悲哀，就很大很大的一个悲哀在那里。你说那上面挂的是他自己的2个儿子，还有5个是扫罗的孙子，他的丈夫扫罗已经不在了，他世界上的亲人可能已经没了，他就搭了一个棚子，用麻布搭一个棚子在那边就守这个尸身，白天不让那个雀鸟落上去，晚上的时候就不让那个走兽来糟蹋，白天晚上守着。他虽然没有说这个利斯巴在那里哭，在那里掉眼泪，但是你可以感到说他那个悲哀就是无法形容的那种悲哀。那从那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最上乘的文学作品，纯粹是白描的，就是他只是用最精简的文字把它讲了一遍，他也没有说哭，也没有眼泪什么，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很悲哀的那个情况在那里。所以是光是从文学来看，这是了不得的文字。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就这个画面的启示说这个罪对身边的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是配偶跟子孙。那个真正的犯罪的人扫罗没有在这个画面里面，那画面跟我们看到的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子孙，是那个受害者。那个犯罪的人已经 out of the picture， 但是给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后代，他的配偶因为他的罪而陷入这么大的一个悲哀里面，就跟我们有个警惕，说那个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会说只是影响到一个人而已，但是会影响到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这是第21章，我觉得他特别记载下来，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第22章，大卫是一个最会作诗的人。第22章就讲的大卫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非常非常的美，大家如果耐着心把第22章好好的读一遍，你会中间得到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我稍微做了一些整理，这里面有强烈表达出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个人化的关系。神对我来说的话他是什么，所以一开始他就，我算了算，他用7个形容词啊，不是10个，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不得了，他可以讲出这么多来，要把它去掉，现在换你来赞美神，说神是你的什么，哎，我试试看可以说几个。神是你的什么？你不要抄别人的，就是说从你内心个人化了，对不对？从你内心来说，你觉得说神是你的什么？啊，神是你的拯救，你的救主，还神是你的什么？神是你随时的帮助，感谢主。还神是你的什么？神是你的供应者，都很好。天上的什么？天上的父，感谢主。神是你的什么？从心里说的哈，就从你内心来说，神对你个人来说他是什么样的关系哈？所以大卫他可以说出这么多来哈。他一开始你看他就说神是我的什么什么，还有什么特色？除了个人的话的关系，这个诗歌里面还有什么特色？它里面是有动作的，他讲的因为神是他的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个信心的动作。那你稍微归纳一下的话，里面起码讲到三样因为信心而所做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他就因此而倚靠神，那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全心全意的去靠主，求他顺服。中间好几个地方讲到说他对神的顺服，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那另外就是他为神做见证，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信心的行动。你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信主的人，那信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行动？传福音，改变自己，感谢主。大卫的诗里面就说他因为信神，他倚靠他，他顺服他，他也为主做见证。那里面有很多他讲的是述说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所以第22章这一篇诗里面有很多地方他就实际上讲说神为我做了些什么。那这其实是蛮重要的，他一直讲让别人知道，他的后代也会知道，赞美的人生。第23章，好，我们争取时间，就讲到大卫的勇士。这一章蛮特别的，他有提名道姓的讲到大卫的几个勇士啊，特别是讲到有37个那特别的勇士。那从他一开始讲的第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撒，说这个人很勇敢，他杀敌人杀到手粘在刀把上，他握那个刀握了多久？那第二个人叫做沙马，说他守护一个田，叫一个红豆田，在红豆田中他一步也不让。那另外讲到说有三勇士，他们因为大卫口渴的缘故，所以他们穿越了非利士人的营盘，然后到 那你去打水回来给大卫喝，结果大卫拿到之后他说我不敢喝，这些人冒了生命的危险给我喝，这个水比这个血更宝贵，所以他就倒在地上没有喝。另外一个比亚拿，这个人以后会出现，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他的名字啊，比拿雅哈，好，应该叫比拿雅啊。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子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呢？在历代志上有这么一节圣经说，那个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说当他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有人来帮助他，说他的帮助是从神而来。那是大卫的勇士，是神差派他们来帮助大卫的。第二十四章，撒母耳记下结束的这一章我们看二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请翻历代之上二十一章，历代之上二十一章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接着就讲大卫怎么数点他们，讲的是同样事情哈。两个地方的记载有什么不一样？好，历代志说是撒旦激动他，撒母耳记下说是耶和华就激动大卫。是不是圣经的记载有矛盾？到底是耶和华激动大卫，还是撒旦激动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没有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出来？首先这个数点的是拿刀的勇士不是说所有的人那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谁激动大卫的心是耶和华还是撒旦？这里面有三个互动的因素，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撒旦的诱惑，一个是人的罪。在一般说我们犯罪受诱惑的时候都有这三个因素，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撒旦的诱惑，一个是人的罪。那撒母耳记下他采取一的角度，他从神的主权来看，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他就说耶和华激动大卫的心。历代之上他是用第二的角度说撒旦诱惑他，撒旦激动大卫的心，所以他们讲法不一样。其实是大卫自己心中骄傲，所以他要知道说他的武力有多庞大，而这时候撒旦来激动他的心，他就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这整个事情是发生在神的主权之下，神没有说阻挡他，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就发生两种说法好，那现在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数点人数错在哪里不是错在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错在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因为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民数记这本书讲的就是数点人数，第一章跟二十六章讲他们数点过两次，所以事情有时候可以做，但是就是看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大卫他数点他的军队可能是因为他心里面骄傲，要知道他的武力有多庞大。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如果人家你的朋友问你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你跟他们说什么？
两百个人
有没有说三百人的？ 你们讲的时候会不会加几个人？有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ministerially speaking， 说这些做牧师的人讲话，然后牧师在那边见面的时候，比如说彼此问说，哎，你教会最近好不好？很好啊。你们教会现在有多少人啊？300个人。你们教会有多少人？500个人。那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数讲多的话，心里面觉得说比较骄傲一点，比较厉害一点。大卫数点人数，他的动机不对。后来大卫悔改，后来我们知道那个事情的发生，就是有面命的天使在这个亚劳拿的河场上。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建立了，盖圣殿就是盖在这里。好，我们争取一下时间，我们把这10章都看完。那列王记上下的大纲我跟大家先讲一下，你可以把它分成5个大纲，很容易记的。先是所罗门时代，就是王上1到11章，南北朝分成前期、中期跟末期。12到16章讲的是前期。列王记有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讲两个先知，花了很多的篇幅讲了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所以从列王记上17章到王下8章，就是讲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人。那接着他要讲南北朝的中期，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南北朝中期之后，北朝就没了，北国就灭亡了，所以到南北朝末期的时候讲的全部都是犹大。所以大致上你可以把列王记的上下就分成这样子，这是他的大纲。那我们再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1章，一开始讲的是两个王在争位，哪两个人？那亚多尼亚他是老四，那长子是暗论，那个二子可能已经死了，那三子是亚沙龙都已经死掉，所以亚多尼亚可能那时候是年纪最大的。那他的做法就是说采取外部作业，所以他就是制造很大的声势，走的时候前面又有人在那里喝道奔走，然后大宴宾客，他的党羽就是当时的陆军元帅约押，这是老将，然后就是祭司亚比亚，他的声势算是很浩大了。那另外一边呢是老十所罗门，他是相反，他是内部作业，他借着他母亲拔示巴跟先知拿单，他们直接到大卫的面前去跟大卫讲话。那他的党羽是这个禁军司令，就是护卫长，就是禁军司令了，比拿雅跟先知拿单。最后，但是我问大家一件事情，那个其实当初大卫有没有设定继承人？
没有，他是口头上答应。
口头上讲过，别人知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22章，历代志上第22章，从第5节我读一下，这讲到说大卫他想要建殿，第5节，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说神曾经对他这样说，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下面说即太平之意，这所罗门这个 Saul 跟这耶路撒冷这个 Salon 还有这个Shalom 沙龙，是同一个字根，都是和平的意思，所以这个所罗门王就是这个和平之王，太平王。 他在位的时候，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所以所罗门他做王这么久，他不打仗的啊，他是一个享福的皇帝啊。他必为我的名怎么样？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以色列的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大卫亲口说的，神曾经说所罗门要做以色列的王，是不是有这样讲过？你看23章第1节，还是历代志啊，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还没有说他死了哈，因为到29章他还活着啊，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说可能在他年老的时候曾经有做过这个动作，说立所罗门做他的王，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原因还是不是很明确，还是有人要来跟所罗门抢这个王位啊。但是因为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他曾经指明所罗门是他的继承人，所以当拔示巴跟拿单去讲的时候，一讲就通了，他一讲马上就说当天就立他做王。第二章讲的是所罗门坚定国位，我们看看这个过程当中，他一上就是一登基之后，他就杀了好几个人，他清除政敌，四个政敌。第一个，他清除皇室的政敌，他杀了他的四哥亚多尼亚，当时的大祭司哈，宗教的政敌他也清除了，他不敢杀大祭司，他怎么样？他叫他回家去哈，说你回家种田去哈，罢免祭司亚比亚他。那另外他有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政敌，他消除军事的政敌，就杀了元帅约押，还有个民间的政敌叫什么？他清除民间的政敌，又杀了反对党示美。所以他一上台之后就是清除所有的政敌。那结果就是第二章的那个结语，就是说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所罗门他清除政敌这件事情，所罗门的做法是人的手段还是神的心意？他又给他们机会啊，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都不是直接去杀他们，都是给他们有机会。那好比说有一天我做了一个公司的主管，那我要清除政敌，然后我就学所罗门，把那个跟我过不去的人一个一个把他，当然不能杀他，但是就是把他们处理掉，炒鱿鱼啊，都想个办法把他给开除掉或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一个把他挤掉啊。我说，哎，当初所罗门也这样子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做？可不可以学所罗门？所罗门做王，原来一开始就有说神立他做王，这些人跟所罗门为敌的话是违反神的心意，所以当所罗门他去清除这些敌人的时候，也都有先给他们机会，他不是说纯粹是为了私心的缘故，所以这点上我们要注意一点。所罗门的请求就是所罗门他向神求什么？那我问，如果今天神向你显现，然后神跟你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你会求什么？神向你显现了，他说我给你一个 wish， 你求一件事情我一定成就，想好了要求什么啊？他求能力，求了能力是要为什么？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心里可能有些你最想要的东西，你会不会想好，真的如果神到你面前问你要什么，你要向他求什么？那所罗门他这样子求，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分别智慧。他为什么要求智慧呢？他所求的这样东西只是帮助他能够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要管理神的名，所以他需要有智慧能够判断，所以他不是为自己求，而是说为了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那结果神是这样子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等等，以致天下列王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你的。所以没有求的那些神也给他了，因为他这个求是求得好，是一个不存私心的求，只是要为了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这是所罗门的请求，也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请求。附带一个条件，因为神后来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就使你长寿。如果他一生当中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他就可以得到这些的福分。那紧接着在第三章后面就有一个故事，讲到两个女人争一个孩子的，这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案件，以及怎么样审判这个案件。那个谁在不在？我们教会曾经有母亲问我，哈，有位母亲问我，这个因为那个小孩子的书，有些小孩子的书，有一本小孩子书里面说包公断案，然后有两个女人抢一个孩子，然后包公就说把他砍成两段。那现在就有个问题说，到底是这件事情是包公做的还是所罗门做的？不，这是没什么好笑，但是就是有这么，但现在就是要跟大家郑重宣布，哈哈，这个 copyright 属于所罗门，哈哈，因为所罗门距离现在有3000年，包公是宋朝人，距离现在大概1000年左右啊，最多1000年。那个经过，因为这个案件实在是太有名了啊，那经过情形我们就知道，就很快的那个出名的二父争子案，他就是案由就是二父同处各生一子，一父夜睡压死亲子，以死换活放他怀里，那父不依告到宫里，所罗门啊我的王，求你替他评评理。判决就是夫人夫人不要吵，听我小王讲公道，既然二人都想要，不如从中切一刀，你一半来他一半，什么你说不要杀都给他，既然你说不要杀，可见你才是亲妈，来人呐，将这孩子还给他，送他母子早回家。那个反应就是以色列人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判断，能以断案，就是神使用一个人一个器皿，他使用的时候能够显出神的智慧来的时候，人家也会对那个器皿尊重。那所罗门之富强与智慧，那是第四章，他讲到他的疆界北至大河，这大河是什么河？这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国家的全盛时期，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说到达过大河地区，这北至大河南到埃及是他疆界最大的时候，他的人民多如海边的沙。这圣经里面有几句话讲得很好，他都吃喝快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句话到了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看到拿但叶，说你在无花果树下坐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跟旧约里的这个话有点关系。 有时以色列人他们来说的话，说在无花果树下，坐在 无花果树下是表示说一种安然居住、和平康泰的一种情况。好，那这个励志的话，有人特别研究所罗门这个励志，觉得说他这个做事情很有制度啊。那我们就只是提一下就算了啊。所罗门是平安王啊，所罗门做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我们诗篇里面有几篇是所罗门做的？啊，你们去找一找，有两篇啊。箴言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啊，圣经有说他讲论草木、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然后有说天下列王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最后就是所罗门建圣殿，中间有个日期哈，要请大家记得，就是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做王第四年是主前966年，那这个日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很多旧约年代的换算就是以这一年为这个坐标。那所罗门他做王第四年是主前966年，所以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是主前970年啊。那第四年他建殿的那一年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你这样子可以算出来以色列人是多久之前出埃及的。好，那个建殿总共花了7年半的时间，他从他在位第四年的2月份开始建殿，然后建成的是他第11年的8月份，所以是7年6个月。你看他讲的那个建筑物总共是有两个，一个是圣殿，说圣殿的尺寸是长90英尺，宽30英尺，高45英尺，分为外殿跟内殿哈。外殿就是圣所，内殿是至圣所。我问你们一下，这个建筑物大不大？长90英尺，宽30英尺，90×30等于2700。你家的有几尺？你家有没有比这个圣殿大？这个圣殿2700尺，这个殿大不大？还好，高倒是蛮高的。一般人的家大概没有45英尺高。所以大概等于将近4层楼这么高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说内院哈，但是他花了7年半的时间哈，因为除了这个殿之外，就首先是这个殿他造的非常非常的精致哈，花很多的工。另外说，除了说这个主要的建筑之外，还有一些附属的建筑哈。那材料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哈，山中的石头晶晶。啊，我从那个网页上找了几个图哈，看完我们今天就结束。这是它的那个建筑物的这个平面构造图啊，你从纵面跟横面看它的这个 dimension 啊，大概是这样子。这是它那个主要建筑物，那找到一个模型哈，说它的就是除了那个主要建筑物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带的建筑物，这个应该就是那个主要的这个殿哈，然后旁边还有这些城墙等等这些。那现在这个圣殿已经没了，在尼布甲尼撒攻打犹大的时候就把它全部都拆毁了。耶稣时代那个西律的圣殿是第三座圣殿，那个也没了。那现在那个上面有什么啊？现在就是这个，这是目前的情况啊，是现在就是这个金顶寺啊，这个回教的第三圣地在耶路撒冷哈。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啊。时间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祝福你的孩子， 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读神话语的时候，你心里就在他们心里面做主掌权，把天上的平安、属灵的智慧都赐给他们，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让弟兄姐妹继续的有心来追求。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